欢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速览。我是 Alex， 和往常一样，我身边是我的搭档 Jordan。 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 Jordan，今天我们要深入讨论高通的最新财报。说实话，这个财报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亮点。
绝对同意。99亿美元的收入，非 GAP 每股收益 2.21 美元。这些数字本身看起来不错，但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背后的故事。高通正在经历一个真正的转变。
没错。让我们先谈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业务，芯片销售业务，也就是 QCT。他们的收入是85亿美元，这看起来很稳定，但问题是，手机业务真的在挣扎。
对，这是关键所在。他们的手机芯片收入是51亿美元，而这个领域正在被困扰。但这就是事情变得有趣的地方，他们的非手机业务增长惊人。汽车和物联网加在一起增长了 28%。
汽车业务特别令人印象深刻。51亿美元，同比增长 61%。而且，这很重要，他们现在预计年底时汽车业务的年化收入将达到70亿美元，高于之前的60亿美元预期。好的，关键是他们签署了宝马的大订单。这不仅仅是一个芯片销售交易，这是一份战略协议，涵盖了下一代驾驶辅助系统 ADAS 和数字座舱。高通现在成为宝马未来十年计算芯片的首选供应商。
这改变了游戏规则。这意味着他们从卖单个芯片转变为提供平台。这在汽车行业是一个大转变。
完全正确。高管层在这个问题上也提到了这一点。他们说，客户现在正在寻求多代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芯片对芯片的竞争。这对高通有利，因为他们有广泛的技术组合。
好的，但让我们谈谈大象数据中心。这真的是 CEO Cristiano Amon 关于该公司未来的核心所在。
是的，所以高通正在进入数据中心市场，这对于一个主要以手机芯片而闻名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大举动。他们已经获得了两笔大额的定制芯片订单，这些订单将在12月季度开始产生收入。
他们已经开始生产晶圆了，这很重要。这不仅仅是承诺，他们已经在执行了。
完全同意。而且他们还完成了对 Modular 的收购。这是一家 AI 软件公司。这表明高通在思考生态系统，不仅仅是硅芯片，还有软件堆栈。
这很聪明。他们说他们想要硬件无关的软件解决方案。这给了他们一个主要优势。他们可以向客户销售整个堆栈。
现在这是关键部分，数据中心的长期数字。他们已经更新了到2029年的目标。他们现在预计数据中心收入将达到150亿美元。两年前这个数字是多少， Jordan？
据我所知，他们之前的目标要低得多。但现在他们对机会的认识增长了。
他们将整个非手机收入的目标提高到了400亿美元，高于之前的220亿美元。这是巨大的。这表明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业务。
但这里有一个现实的检验。他们是新进入者。数据中心是一个由英特尔、AMD 和 NVIDIA 等现任者主导的领域。高通能成功吗？
这是百万美元的问题。在电话会议上被问及此事时， Cristiano 实际上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高通欢迎挑战。他表示他们将证明，正如他们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他们可以执行并在新的增长领域赢得胜利。
好的，但让我们回到现在。他们面临一些真正的阻力。手机市场正在经历困难时期，内存成本飙升，这在整个供应链中造成了压力。
是的，他们的毛利率受到压力。 Qualcomm 正在提高价格来弥补投入成本的增加。他们谈到了双位数的价格上涨。
但 Cristiano 指出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他说，即使是双位数的价格上涨，也只是成本转嫁。内存成本上升的幅度是巨大的。所以这并不能完全弥补。
对，这就是他们对中国手机市场见底的信心来自的地方。他们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他们预期第四季度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收入将出现双位数的顺序增长。
但苹果呢？这是个大问题。他们在 Q4 中对苹果产品收入的份额预计将远低于 20%。
是的，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变化。他们现在预计苹果产品收入在2027年将低于20亿美元。相比之下，现在的收益可能是多少？
考虑到他们曾经期望 20% 的份额，而且苹果是一个重要的客户，这可能意味着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但这就是其中的妙之处，他们实际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的计划是用非手机业务的增长来弥补这一点。他们说2027年非手机收入的增长将超过 60%。
这将抵消所有的苹果收益。
是的，实际上在 Q&A 中，一位分析师指出了这一点。他计算出 60% 的增长相当于约75亿美元，而苹果在2026年的收益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说苹果将被非手机业务所取代。
这是一个大胆的战略转变，这不是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完全同意，这也显示出高通管理层的信心。他们不是在应对困难，他们在为他们认为是未来的事情进行战略性的重新调整。
那么在手机方面还有希望吗？
是的，他们提到了代理 AI。 他们说随着代理 AI 体验的出现，高端手机市场可能会迎来升级周期。他们正在与三星合作，他们的 Snapdragon 为三星约 70% 的旗舰设备提供动力。
这很有趣，所以故事不是手机死了，这是手机业务的性质正在改变。随着更多的 AI 功能集成到设备中，性能需求可能会增加。
正好，这也为他们的长期愿景增加了一点颜色。他们谈到了用于智能眼镜、个人电脑和其他边缘设备的芯片。这不仅仅是手机，这是一个更广泛的生态系统。
让我们回到数字。指导。
好的。第四季度，他们指导收入为97亿美元至105亿美元。EPS 指导为 2.05 至 2.25 美元。这与他们第三季度的业绩基本一致，在高端。
这表明他们看到了一些稳定。手机业务可能不会继续下滑。实际上，他们预计 Android 的增长将抵消苹果的损失。
是的。而且不要忘记数据中心。这开始产生收入，尽管数量可能不会立即令人震惊。但这是开始，这对长期增长至关重要。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底线是什么？
这取决于你的时间框架。短期内有一些压力，手机市场困难，毛利率压力， Apple 下降。长期来看，这是关于一个主要科技公司对自己进行战略性重塑的故事。从手机芯片公司转变为涵盖汽车、物联网、数据中心和 AI 的多元化参与者。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转变，如果执行得好，可能会将 Qualcomm 转变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业务。
关键词是如果执行得好。进入数据中心是一个真正的风险。
绝对同意。但高通正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他们正在进行战略性收购，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为大规模交付而投资。
这将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建议投资者关注未来几个季度。当数据中心收入真正开始增长时，这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同意。感谢您加入 Beta Finch 的另一集。
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 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继续关注市场，我们很快会再见。时长估计约6至7分钟，1100字左右。